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立忠，欢迎你收看我们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有好一段时间我要跟各位观众来读圣经里面的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你跟我一起翻到圣经的以赛亚书，在圣经比较中间的地方，诗篇之后，这一卷书很长，所以你很容易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一卷我特别喜欢的一卷书一方面它是圣经里面大概篇章最多的一卷书，它有66章。另外一方面它是主耶稣跟使徒们都很喜欢的一卷书，因为这是最多被他们所引用的旧约的经卷。我很喜欢这卷书，也很喜欢讲这卷书。我觉得借着以赛亚书，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我在我的教会还有在神学院里面，我常常给学生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讲这一卷书。我有一个从小认识的好朋友，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教书，蔡立正老师，他过去有好一段时间在基督教论坛报有他的文章，他从以赛亚书有一些查经的信息我很佩服他可以从那么我觉得有点偏僻的经节讲论这一卷书。我当然不应该说圣经里面有一些话是偏僻的，可是我承认我比较不会从像那样的经文来讲这一卷书。我这一次所要讲的以赛亚书也许蔡老师也会觉得我用的是比较偏僻的经文，他比较没有去想到要用这样的经文来讲。可是我盼望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得着帮助。那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通常我把以赛亚书区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从第一章到39章，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救恩的预备，或者救恩的道路。从40章到66章这个第二个大段落一共有27章，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救恩的实现，或者救恩的丰满。以赛亚书它是它的信息大概说在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国的时代，差不多离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时期，那是公元前差不多750到700年之间，差不多是我们中国的春秋时代的开始。那个时候在近东世界称霸的是一个亚述帝国，我们今天不称它为近东世界，称它为中东。那个时候以赛亚在南国犹大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历经四代的君王。如果你手头有圣经，你可以跟我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如果你没有圣经，你收看这个节目，我相信你还是可以得到帮助。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他在这个四个君王的时候时代做先知。以赛亚做先知过了一段年日之后那时候犹大王是亚哈斯。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候，他遇见北国以色列跟更北一点的亚兰，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叙利亚的联军来攻打他。那先知勉励亚哈斯王跟犹大的百姓要信靠主，可是他选择亚哈斯 不愿意这样等候神的拯救，信靠他，他选择一个在人看起来比较快一点的道路，好像比较聪明，比较当时觉得唯一的得到拯救的道路，那就是到更远的地方向亚述求救。他没有想到他这样做在当时虽然很快解决问题，却是引狼入室。所以到他的儿子西西家的时候，亚述就成为很大的一个威胁。甚至后来他把亚述进军巴勒斯坦，把北国以色列毁灭了，南国犹大也许多地方被亚述弄成荒凉，只剩下耶路撒冷跟少数几座城市。可是就是那个时候，先知继续的勉励西西家王要信靠神。西西家王最后听从了先知的话，就经历了非常奇妙的拯救。这个故事我们甚至可以从考古学上的资料得到一点佐证，因为在上一个世纪19世纪的时候，在亚述的遗址有一个考古学上的很大的发现，挖掘出许多的石碑或者一些资料，在考古学上称它为亚述大发现。在这个亚述大发现里面，其中一个我们看见找到的是一个西西家的时代亚述的君王希拿基利所立的一个石碑，他提到他怎么样毁灭了以色列，也提到他怎么样兵临耶路撒冷城下，西西家王怎么样给他进贡。可是很有趣的是，在那个石碑里面，那是一个要宣扬他的攻击的石碑，他没有提到他最后怎么样毁灭犹大，或者是把西西家抓起来，他没有提到。这在古代的君王要立这样的石碑是很特别的。是我们从圣经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最后他不但没有胜过西西家，而且神做工，所以拯救西西家脱离了希拿基利的手。我个人相信西西家王听从先知的话得到这个奇妙的拯救，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在旧约圣经里面至少有三次，在列王记、历代志、以赛亚书至少有三次非常详细的记载这个故事。我相信圣灵用这个要来教导我们有关得救的道路。那今天我要请大家特别看其中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我要来读这节圣经。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每一节圣经跟大家细细的来讲，这卷书这么的长啊，所以有的时候我挑出一段经文，有的时候我只挑出一节圣经。但是其实我们即使只讲一节圣经，我们所讲的在那个附近的经文我们很多都会触及到。那今天我只想跟大家特别讲到这一节圣经，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我再读一遍，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锡安是因为以色列伟大的君王大卫而得名的。到后来以色列百姓想到锡安就成为他们爱慕的一个中心，因为他们爱大卫，他们向往能够恢复大卫王的时代，所以后来锡安成为神的百姓的一个代号。在圣经里面提到锡安，就好像在讲到整个神的百姓。那对我们今天教会来说，锡安也可以是指着教会、指着神的儿女说的。所以这些话不只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有意义，对我们也是有意义的。这里说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当先知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那是一个有许多罪恶的时代，在百姓中间他们有淫乱、 暴力，他们欺压穷人，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前面这几章里面好几次提到的。他们奢华宴乐，自取灭亡。神借着先知一直呼召他们要悔改，也给他们宣告，如果他们不悔改，会有审判临到。但是先知在讲这些话之中，他也经常的指出那个拯救的道路，像这一节圣经一样，他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当神要救赎他的百姓的时候，用公平来使他们得到拯救。你说公平，神公平吗？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就是残废的，可是有的人生而为王？最近的一期的读者文摘里面有一篇文章提到英国王室查尔斯王子的儿子威廉，他是戴安娜的儿子，那现在已经差不多成年了，长得很帅，一个标准的这个童话故事里面的一个王子。那篇文章的标题就说，这是一个生而为王的人。为什么有的人生而为君王，有的人生而残废？我们认识一位画家，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可是她生下来就有残障，她是脑性麻痹。脑性麻痹的人，你看见她，你会以为她是有智障的，也许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口水，讲话讲不清楚。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有这样的残废很不容易，可是其实她没有智障，她很聪明，她在美国在艺术方面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是一个很成名的画家。你知道他有时候讲话都不是有的时候，他常常讲话讲不清楚，可能肢体手脚的控制也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人这么控制自如。据说不时的有人问这位姊妹，她叫黄美莲，有人会问黄美莲姐妹说，神公平吗？他们同情她，他们认为这样神算是公平吗？为什么让她生下来就这样？听说黄美莲姊妹都是这样回答，她反问他们说，你认为公平是什么？也许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到底什么才叫做神的公平？许多年前我还没有成为一个牧师的时候，我在我们的教会受装备，我住在教会的一个弟兄之家。到了周末，经常有一位弟兄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就住在弟兄之家。那这位弟兄他也一样，他有脑性麻痹，可能没有黄美莲那么严重，可是他说话也很辛苦，常常不怎么讲得清楚。这个弟兄非常爱主，到了礼拜天早上起来，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地方祷告灵修晨更。他虽然讲话讲得很不清楚，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很羡慕他，他在那里灵修祷告的时候，他一祷告起来，特别用方言祷告的时候，讲得可流利得很。所以你很难说一个像这样的人，我们觉得好像神不公平，但是在他身上有上帝特别的恩典。我看过一个故事，大概1965年或者66年一个特殊奥运会上面，有一群这个残障人士，他们开这个轮椅来比赛。其中有一位年轻人，他是有点智障的，他坐着他的轮椅，他速度特别快，领先第二名很远的距离。可是他一边往前去，一边回头看他的那些同伴，因为他们在选手村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他后面有一个女孩子也开着轮椅，可是这个女孩子她不小心去碰到旁边的这个障碍，就很不容易往前继续的开。那这个已经快要得到金牌的这个选手，他就开回去帮助那个女孩子，当然他因此没有得到金牌。可是当他来到终点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给他欢呼。像这样，我相信一个像这样的人，对他来讲金牌不是最重要。也许你觉得他因为智力有问题，可是对他而言，也许他才是聪明的，因为他选择爱心。所以我们很难说什么叫神的公平。你说神公平吗？ 如果神像人一样的公平，那么很可能我们人都没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该死的，我们是罪人。如果上帝照人所认为的公平对待我们，我们都是该死的。可是上帝的公平是他给我们恩典，所谓恩典就是我们人本来不配得，可是上帝赐给我们，本来是我们没有的，上帝给了我们，那个叫恩典。神是用他的恩典来拯救我们，所以人原来的美貌、才智，或者他的出身、种族、性别、他的贫富，都不会拦阻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因为不是靠我们原来自己，是上帝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来为我们担负罪恶，为我们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为我们受的鞭伤来叫我们得到医治。在以赛亚书第一章有像这样的话说，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的话。这就是神的公平。那些软弱愚拙或者是贫穷的人，那些卑微的人，反而容易领受救恩。就像保罗提到初代的教会，初代的教会，保罗说初代教会多半是那些在人看来是贫穷的，很可能是奴隶阶级的人，占教会里面得救的基督徒的大多数。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士，她是一个医生，可是后来她经历了上帝给她自己的医治以后，她觉得上帝呼召她成为一个传道人，而且她不再用天然的方式给人医病，她成为一个为人祷告，叫了许多人得到医治。有一次她在一个地方传道的时候，在那个座城市里面有一个妇女，是大家所公认最敬虔最好的妇女，可是偏偏她的丈夫是公认整个城市最烂最坏的一个人，是一个恶棍。可是那天那个传道人要到聚会去的地去聚会的地方去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先生那个坏蛋在远远的地方看着聚会的地方，好像有一个渴慕的眼神，他就过去给他讲话，鼓励他来参加聚会。以后他来了，那天晚上聚会讲到之后，他们有一些祷告的时间，那天那个传道人给他们讲他们可以被圣灵充满。那大家所有的会众都指望那个妇女要得着圣灵充满，因为他们觉得他是最敬虔最好，上帝一定最爱他，很快给他祝福。可他并没有先得着，先是别人得着。就在他们大家继续寻求主，都在把眼目放在那一个妇女身上的时候，忽然那个恶棍先生，神的灵临到他，他那样子被圣灵充满，开始赞美神，充满了赞美。以后他开始神使用他讲一些话来讲到耶稣的救恩，大家都大大的受感动。后来他的太太跑到传道人面前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猜想我需要为我的好行为悔改，比我先生需要为他的坏行为悔改更多。那他谦卑下来，所以后来他也得到祝福。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比较软弱贫穷卑微的人容易得到救恩，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那是不是说世界上比较杰出的人一帆风顺的人就没有指望？当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谦卑，我们就会有希望。但是上帝知道怎么样做工。这一节圣经我们刚提到的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七节，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这个公平两个字在原文里面，那个字也可以被翻译作，常常被翻译作审判，审判。所以这一节圣经也许可以读成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中曾经经历过批斗或者审讯，可能你会觉得听到审判这个字你会觉得畏缩。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审判，在这里讲到审判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指的将来我们要被审判要下地狱像这样的审判。在这里讲到的审判是一个神的恩典，我称它叫救恩之前的审判。 我有一次在欧洲，在比利时认识一个家庭。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刚信主。我听说他们为什么信主，这个家庭他们开餐馆，在当地是在华侨界很有名望、很有成就、很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会信主呢？因为后来经济开始不景气，他的生意不太好，他开始不像以前那么风光。后来他十几岁的女儿，他很爱的一个大女儿得了白血病，所以他们借着这些苦难，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开始来到教会，后来他们信了主。这几年我不时的去看见他们在教会里面成长，他们现在不但自己得到耶稣的救恩，而且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我所说的，有的时候神借着审判，或者说借着我们遇见的挫折苦难，要带给我们救恩。所以我称那样的审判、那些挫折、那些苦难，是救恩前的审判，那是神无限的怜悯跟恩典。也许你遇见事业上的挫折，也许你遇见家庭里面的问题，有的人丈夫有外遇，孩子生病，有的人会觉得是不是我造了孽，你觉得好像是上帝的，好像是一个刑杖加在你的身上。其实如果那个时候你往上看，你会发现是神奇妙的手在做这些工作。你如果更往上看，你还会看到神那个慈怜的心肠。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你遇见这些苦难，你先生有外遇，经济有危机，家里有人生了严重的疾病，是上帝要刑罚你，上帝所做的。我相信不是这样。人类遇见这些苦难，常常是因为自己的愚昧跟罪恶。可是神也说允许我们遇见这些，为什么呢？要驱使我们的心从这个世界上的奢华宴乐出来，从这个必朽坏的事物出来，去寻求属于神的那个美好的、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前一阵子那个有名的电影《铁达尼号》，这个世纪初的时候的一个悲剧，我相信上帝借着那个要叫那个奢华浮夸的一个世代有一个警惕，因为他们造那一艘船的时候，他们说那是一艘连上帝都不能使他沉的船。很可惜好莱坞把这个影片弄成一个爱情故事，我相信那个影片最主要要说那个故事，上帝允许那件事发生，最主要警告人要寻求永生的事。我们都知道当船要沉的时候，船上的乐队不再奏别的音乐，他们奏有一首有名的圣歌叫做 Nearer My God to Thee， 我们要更靠近我们的神。当人遇见那些的时候，他们开始思想永恒的事。我相信这个是上帝所要做的工作，在救恩之前给我们审判，要使我们得到他的恩典。有时候即使人敬虔的圣徒，神的圣徒，也需要救恩之前的审判。像圣经里面的约伯，他先失去身外之物，他的产业没有了，后来连儿女也没有了，到后来他全身生病，身体遇见难处，而且心灵遇见很多的痛苦，因为他的妻子、他的朋友都不能了解他。可是最后他所遇见的痛苦，使他脱去自义的外袍，进到那个永恒的安息跟喜乐里面。雅各书提到约伯这样讲，他说你们看约伯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就是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个时候以利户在帮助约伯的时候讲一句话，他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神常常借着我们遇见的困苦，要救我们脱离更大的困苦，就是将来的更大的审判。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西西家也是这样，在犹大遍地荒凉的时候，西西家王才预备好进入那个救恩的内室，在那个卑微软弱里面，他才真实仰望神而得着奇妙的拯救。西安必因公平，必因审判得蒙救赎。神允许我们遇见这些挫折难处，是期待我们因此专心的来寻求他，好改正我们那个贪恋世俗的心，好改正我们偏行己路的行为，叫我们去抓住那个有永恒价值的事物。 就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她婚姻遇见挫折，后来她离婚了，在很痛苦里面，她来到聚会就竭力的追求神，她很早就参加聚会来寻求主祷告，后来她被圣灵充满，她的心灵也得到医治。我相信她在这一段寻求神的时间，主也更多的做工在她身上。婚姻有问题常常是双方面的，可是今天他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非常喜乐的人，而且参与教会很多侍奉，他重新站起来，再找到生命的意义，而且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我相信有的时候上帝允许我们遇见这些事，为着要使我们得着更大的祝福。西安必因公平，或者必因审判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我很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也可以这样来寻求主，你无论遇见什么的时候，更多的来寻求主，愿上帝赐福给你。